第二十七讲，二十五种美心所中的三种离心所，两种无量及无痴心所。
下面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巴罗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巴罗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巴罗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中舍性，还有六对十二个心所，以及讲到了三种离心所。那在昨天晚上，我们重点的又讲了六对十二个心所对于我们修行的作用，这十二个心所对我们提升内心的素质很有帮助。在我们修行过程中，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素质，我们应该要花多点时间去培育、去提升这些素质。就好像如果自己的身体肮脏，我们无论穿任何的衣服我们都不会感到舒服。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具有修行人所必须拥有的素质，我们修任何的方法都感觉方法不相应。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杯子，如果这个杯子肮脏，或者说 有其他的气味，你无论倒进任何的水器，你喝这杯水，你都会发现水带有 一股味道，一股气味，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我们舍不得放一点时间去洗洗杯子呢？同样的，当我们的心如果是拥有杂染、烦躁、焦虑、期待，拥有僵硬、不适业，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去去除这些内心的污垢。等内心拥有素质之后，我们修任何一种业处都很容易，都很容易相应。那其实我们在昨天晚上讲了离心所的时候，又讲了有三种离，三种离就是正语、正业与正命。这三种离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自然离，三巴达维拉蒂。自然离就是由于省思自己的社会地位、年纪、教育所受的教育，而在有机会造恶的时候不去造恶，这种称为自然离。有一类的人，他们从来都没有信仰，他们也不信仰任何的宗教，更何况他们要受戒了，他们也没有戒。但是由于他们省思到自己的出生、年纪、社会地位，或者说乃至到省思到自己的道德，他认为说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应该去做的，因此就即使有了造恶的机会发生，他都不去做，这种称为自然离。在古代，很多那些读书人，他们读了圣贤书，他们受过了孔孟思想的教育，对有些事情他们也是自然而然，他们省思到自己的品德自己的教育程度不去做很多那些事情，甚至说当他们当官了，他们也拒绝去受贿。那现在的社会上也有很多正直之人，他们虽然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他们也没有持过戒， 但是呢，他们抱着 一股信念，一股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这样的信念，他们自然而然不去造恶，即使呢有很多的诱惑来，他们都不去做。这种离，就是远离诸恶行的心，称为自然离。那在这里就讲一个故事，在斯里兰卡，在古代斯里兰卡有个叫雅格纳的在家人。据说雅格纳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就生了一场病，医生就说这种病呢必须得要用新鲜的兔肉、兔子肉做药才能够治好。贾克纳的哥哥就跟他说：“哎，弟弟，你到田野树林里面去，抓一只活兔子来。”那贾克纳他就奉命就前去。那个时候呢，有一只野兔正在田里面吃菜，他听到了有脚步声，就赶忙的跑。结果当他在跑到半路的时候，就被藤缠住了脚，跑不动了，就在那边叽叽的叫。贾克纳他听到了之后呢，就抓到了那只兔子。等他抓到那兔子的时候，他发现这只兔子很恐慌的在叫，然后他就心想，如果我为了我母亲的生命而杀害另外一条生命，那是不恰当的。于是就把那只兔子又放了，就说走吧，你跟树林里面的其他的野兔一起去享受草跟水吧。那等他两手空空的回到家里，他的哥哥就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抓到兔子啊？他说有啊。然后他就把这一切的经过告诉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很生气，就骂他那么蠢啊，抓到了兔子还把他放了。这个时候呢，扎根呢他就跑到他母亲的面前，就先说了真实语。他就说，自从我出生以来，我从来都不曾刻意的杀害过任何的生命，以这个真实语愿我的母亲健康快乐。那他的母亲也因为这个真实语而健康康复了。所以呢，就这一种呢，就虽然贾克纳他还很小的时候他还没有受过戒，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去伤害过其他的生命这样的话呢，这种自然而然不去造恶的称为自然离。第二种离呢是受戒离，萨玛达那比拉蒂，这是在受戒之后远离诸恶行。例如说，当一个人持守了五戒之后，他远离杀生，远离不逾期，远离欲邪行，远离希望语，跟远离饮酒等麻醉品，这种称为受戒离。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持戒期间，无论他持的是长戒或者持的是实现戒，就是在某一个时段当中持的戒，在他持戒期间，即使有了因缘违犯的，他都不去做，这种称为持戒离。就好像乌达拉瓦坦玛那居士一样。据说这位居士他在安巴利亚寺里面就从宾嘎拉布达拉吉的长老在那里受了五戒之后呢，有一天他就回去自己的田里面耕田。那个时候他的牛就跑掉了，走失了，他就上到乌达拉瓦他玛那这山里面去找这只牛，结果半路上遇到了一条大蟒蛇，这条大蟒蛇就把它缠住了。那个时候他就想，他就 一抽他的腰里面的斧头，就想我要用这利斧，就是这个斧头的把他的头砍下来。然后他又在想，哎，我刚从长老那里受了戒，如果我现在把我所受的戒破掉，那个是不适合的仪式呢？他思考再三之后，他就说，他就自己在想，我即使是舍弃自己的生命，都不去违反所受的邪处。于是他就把那块斧头就连柄就丢到远处去，你丢到远处去，那么那条蟒蛇结果也就松开了，他就溜走了。这种称为受戒离。受戒离对于在家人来说呢，就是他持守自己所受的戒；对于出家人来说呢，也是他所严格的持守自己所受持的戒。还有另外一种离呢，是正断离 ，samuccheda viradhi。这种戒呢，是与出世间圣道心相应的离。对于一个圣子来说，无论是在家圣子或出家圣子，一旦他证得了圣道，在圣道心一升起之后呢，他即使连我想要杀生，我想要故意犯戒这样的心都不可能会升起。这种称为正断离。正断离的正断就是三摩切达，不切达是断除、斩断的意思，那三就是完全，也就是这一种离呢，就是完全的根除了、砍断的犯戒的倾向，乃至到想要犯戒的动机都不会升起，这称为正断离。那我们再讲一讲离又跟戒有什么区别呢？离是比拉丁，而戒呢又称为希腊。离是指刻意不去做某种恶行，因此呢，他这种离心所的产生，对于凡夫来说呢，唯有拥有恶行就可以产生恶行的因缘条件成熟了，他不去做这种事情，自称为离。但是对于戒来说呢，如果在没机会去造的时候，他仍然不去做，这个称为戒。比如说，你们在家里，在厨房里面去做菜，突然呢，就在地上就跑出一只蟑螂。你可能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想伸着脚去把它踩死，但是突然你想，我现在我是拥有戒的，如果我要把它踩死，那是不适合的。于是呢，你就并没有踩死啊，你就由它自己去。或者说，你现在正在听课，突然呢，有一只蚊子飞到你的脸上，那如果按照你平时的习惯呢，你很自然就可能想伸一只手把它拍死。但是当你在伸手或者说你想要在把它拍死之前，你升起了一个心念说，如果我要把它打死，我将会破了自己的戒，我是不应该把它打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升起的这种心念，我不去造恶，我不去杀生，这种心念就是属于离心所，属于正业的离心所。又比如说，有一个人很烦啊，他经常打电话找你，你又不想再经常去随顺他，去顺从他，于是你想有时候想说一些谎话去敷衍他啊，例如他又叫你出去啊，我现在很闷啊，你出来陪我，你就说啊我没空啊，其实你本身你很有空，你说没空，但是你想啊，你就可以说。 我现在不想回出去，我现在我在家里，我还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你就是如果他打电话来，本来你的心念可能很自然，你就想要说一句谎话去敷衍了事，但是你这个只要你转念，哎，我不能够说谎，我已经持了戒了，那你就把你真实的情况说出来，我现在不想出去，不想出去，这个是真话嘛？啊，你如果你本身没有事，你说你很忙，忙得不得了，那这个就是谎话。那在这个时候有了因缘，你说谎，但是你不说谎，这种时候称敌。如果我们在没有机会去造恶的时候，我们不去造恶，那并不叫做离。离就是唯有在恶因缘成熟、恶因缘现前的时候，我们不去造，那叫离。如果没有因缘的话，而我们又拥有戒，我们又持戒的话，那就叫做戒。所以我们就知道离跟戒他们还是不同的。例如说，现在有很多人他说：“哎呀，一旦受了戒呢，就很不自在。”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受了戒就好像给很多条绳子捆住你自己一样。但是呢，我们又在转念想想，受了戒就当有因缘，有那些恶因缘使我们造恶行，违反一些不好的，就是一些不良的行为，我们可能会去造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去做。但是如果我们在平时大部分的时间并没有这些恶因缘，比如说你总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杀生吧，你总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说谎吧，是不是啊？你总不可能 每时每刻都在偷盗嘛。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并没有去持戒，那我们没有戒的功德，那只是说我们不去做而已。但如果我们受了戒，那即使我们不去造作这些恶事，即使没有恶的因缘成熟，我们仍然在持戒。如果有了这些恶因缘成熟，我们升起防恶止非的这种作用，就成为离心所。所以呢，鼓励大家只要是佛弟子都应该要持戒，最基本要持五戒。持五戒就是你不去造，你不去做它，那你的戒的功德就在不断的增长。不要认为说我持戒了之后我就不自在了，我如果或者说有些人说我只要我不去做那些事情，我持不持戒都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们认为说我不去做那些事情，我受不受戒都一样，那么我们再去思维一下啊，那些牛啊马啊，他们不会去杀生，是不是？他们也不会去说希望语，他们也不会去喝酒，去服用麻醉品，去吸毒。那这样的话，那牛啊马不是终生都戒心清净的，是不是？你们想不想做牛手持牛跟马的这种行为呢？这还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去持戒，我们就要持戒。持戒了之后，唯有恶因缘很稀有的恶因缘产生的时候，我们不去做，不去做，那个时候呢，你的离心所在起作用。即使没有，那我们还是叫做持戒清净。那个时候，你的戒德就不断的增长。因此，不要认为说我不去做那些行为，我持不持戒都一样，不一样。有如说你不要认为说我的心善良，我受不受皈依，我信不信佛都一样，其实不一样。对于佛弟子来说呢，如果他能够很恭敬的、很谨慎的去守护佛陀的戒律，那么他就可以说是做到后面那两种离。正如佛陀这么样说：哎，我没话可比卡喂，亚玛亚萨瓦嘎囊西卡巴当班亚当当妈妈萨瓦嘎吉维达黑杜比纳迪嘎曼迪。如此，诸比库 凡有我为诸弟子所制定的学处，我的弟子们即使有生命之因，也不违约。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佛陀的弟子，要很恭敬佛陀所制定的学处，就犹如在军队里面军营的命令一样，上司司令员的命令一样。所以我们把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叫做阿那，阿那的意思就是威令命令。对于这句话呢，有两种理，它就是对应我们刚才所说的两种理。第一种是受戒理，第二种是正断理。对于凡夫弟子来说呢，是受戒理；对于圣者来说呢，是正断理。凡夫弟子就是当他在受了戒之后，他思维，即使我舍弃生命，都不违反佛陀所制定的邪处。那这个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戒持清净。即使遇到了有犯戒的因缘，他都不去做；即使放弃自己的生命，他都不去做。这就是称为受戒离。而对于圣子来说呢，当他在证得了圣道之后，他即使升起说我要故意违反佛陀所制定的邪处，这样的心念都没有。就犹如释迦国，释迦国在佛陀的晚年，大概是79、80岁那年，当时就邻国维都达巴王毗琉璃王，他篡夺了王位之后呢，想要履行他在年轻的时候，在还小的时候所发过的誓。因为当时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去到了释迦国，结果当他离开的时候，那些婢女就在骂，就用牛奶去洗他所住过的房间跟所坐的座位，他就在骂啊，这就是那个婢女所生的所生的儿子的婢女的儿子所住过的地方在骂。结果呢，当时维都达巴王的就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当时他就发了个毒誓，一旦以后我做了王，你现在用牛奶去洗我坐过的地方、住过的地方，以后我要用血来洗平你们的国家。那等他做了王了之后呢，他就发兵就攻打释迦国。当时释迦国已经被他攻破了，乔萨罗哥萨拉国的兵就长驱直入，一见到释迦族的人就杀，因为他想要把释迦族灭绝。据说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哥萨拉国的兵，他们把剑，他们把刀跟剑放在那些释迦族的人的脖子里面，他就问说你是不是释迦族人。那些释迦族人他即使被杀，他都会说我是释迦族人，然后就刀起头落。当时呢就释迦族就被毗琉璃王维都达巴王进行的大屠杀，所以呢就变成了说释迦族这个民族呢，即使它产生了像我们佛陀那么伟大的人，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已经被几乎被消灭的绝种了。当时的释迦族人因为有很多他已经证果了，对于那些即使没有证果的人，他们在思维是即使佛陀的教言说即使我失去生命我都不说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很多的释迦族人就是在那次大屠杀当中就被杀害了。然后呢就当时那些士兵呢就把释迦族人的尸体就拖到罗希尼河边，用他们喉咙的血去洗他们的盾牌。那又比如说好像在古代有一个叫做马哈桑卡拉基德大僧护长老的例子。当时大僧护长老已经有 60个瓦萨，就是出家受寄住戒已经60年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很老了，就准备他就准备要去世的。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的人就聚集在那里，就想要看他入般涅槃。当时，那些比丘们就问智慧长老说：“尊者啊，您是不是已经证得了上人法？是不是证得了出世间法？”那这位玛哈桑卡拉吉德长老他就说：“我现在还是还没有任何的出世间法，就是说他还是个凡夫。”这个时候呢，在他旁边有个年轻的侍者比丘，他就跟他说：“长老啊，现在呢，来自四方方圆12游旬的人们，他们都来这里，他们想要等你般涅槃，想要看你般涅槃。您如果以凡夫之身而死的话呢，那未免会令大众失望了。”这位玛哈桑卡拉吉德长老他就说：“哦，我一直以来我都有个愿，我希望在未来能够见到麦地亚佛，能够见到弥勒佛，所以我就没有很精进的修维巴神那。那既然这么样，那你把我扶起来吧。”于是呢，就那个侍者就把他扶起来。扶起来之后呢，他就开始修观。然后那个侍者他们就出去，就想让这位长老独处一下。那结果呢，等他们刚刚出去，这位大长老就已经透过他的观智就断除了一切烦恼，然后他就用弹指提醒他们。那当那些其他的比丘进来的时候，他就很赞叹说：“啊，大长老啊，你真是做得很难很难做的事情，你既然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断除一切烦恼，成为漏尽子。”这个时候那位长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在那么短的时间真的漏尽还不算难，我可以说我自从出家受寄住戒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没有正念没有智慧的事情。”也就是他把他的戒持守得很清净，这才是更难做的事情。那结果他就这位大长老就在大众的期盼之下，他就入了般涅槃。又犹如有另外一位比丘，他有一天在野外就被盗贼抓到了，盗贼就抢光了他的衣服，抢光了他的钵，然后呢就把他用藤绑在地上。由于藤呢他还没有把它拉断，他还是有生命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位比丘呢，他就由于他知道如果是自己要一翻滚的话，他很容易就把自己解放出来。但是他又在这样想，如果他这样翻滚出来的话，那藤会拉断，他会破了他的戒，会犯了他的戒。于是他就躺在那里，结果呢就后来山火就烧了过来。即使在山火烧过来的时候，他仍然躺在那个地方，而最后被山火烧死了。后来呢，阿巴亚长布送着阿巴亚长老跟他的随众比丘见到了之后呢，他就非常敬仰这位大长老的能临死生命都不犯戒的这种德。而这位长老呢，当时也是在被火烧的时候他就做了官，就在他被烧死的那一刻他证得了阿拉汉果。所以当时的长布送子阿巴亚长老就为他起了塔。又比如呢，又有另外一位长老，一位比丘，他有一天去外面托钵，由于一直走，可能他的果报的原因，他一直都没有托到钵，没有托到任何的食物。等他往回走的时候，由于很疲劳又很饥饿，他就晕倒在一棵芒果树下。 那这个时候呢，偏偏他的周围很多芒果，只要他伸手去拿芒果啊，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吃到芒果。但是呢，他仍然为了持守他的戒，他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去拿芒果的话，那么那些芒果是没有经过授予的，没有经过手授的，他吃的话他会犯一个叫巴吉迪亚。而且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吃的话，他又会犯了非食食，于是他就躺在那里，他已经非常疲劳了。这个时候呢，就有位老居士，他经过了之后，他发现这一位比丘已经饿晕在路边，在芒果树下。那个时候他就思啊，这位尊者真的很了不起啊，他宁可饿晕他都不去违反他的戒。由于他也懂得戒律啊，所以他就去捡了一些芒果，然后就榨了一些芒果汁，就给这位尊者喝。那当这位比丘喝了之后呢，就恢复了一些精神。但是由于他太累了，于是呢，就这位居士就背着他回自己的寺院。那个时候呢，这位比丘就在想，这位长子，这位老居士，他既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我的亲人，他既然是对我这么有信心，然后他是心怀着很感激跟很惭愧的心，就在背上修观，据说也在背上思维他自己的戒为起因，然后再修观，结果就也证得了阿拉汉果。那这些呢，就是说作为一位佛陀的弟子呢，他应该要很严格的持守自己的戒律啊，不像现在我们禅修里面有些人啊，他们说啊，没关系，反正如果我犯了戒的话，我可以在尊者那边再继续再说过一遍。这么样轻易变成这个，你们不是叫持戒，你们叫轻慢戒啊，随随便便就把自己受持来的戒就违犯了，把它破了，这个很不值得。所以呢，就当我们在省思到自己的戒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随意的违犯。当我们不违犯，即使有恶因缘的时候，我们不违犯，这个称为离。如果没有恶因缘，我们不去做，那个称为戒。对于凡夫来说呢，离心所唯有在恶因缘才会现起，但是对于圣子来说呢，就一切时在他的圣道心跟圣果心里面，离心所都能够一起出现的。也就是说，凡夫来说呢，离心所是个别个别出现的，对于圣子在圣道心跟圣果心里面，三种离心所是一起出现的，一起升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一般的人，一般的凡夫弟子来说，当他有想要说妄语的、说希望语的因缘出现的时候，他想着我自己不应该说一希望语，这个时候正语在起作用。当他有恶行，就是造恶业的这种恶因缘出现的时候，他醒思我不应该造恶业，我不应该杀生，或者说当他在受到一些例如现在的社会呢，就很多男女之间的诱惑，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啊，我不应该去违犯即使他是为了自己的戒，或者说为了自己对家庭、对丈夫或者对妻子的忠贞他省思这一点，他不去做，这个是称为正业，就是他不去违犯。例如说有人想要跟你合伙做一笔违法的，但是又很会赚很多钱的生意，你在思维着这些是违法的，或者说你在思维着我现在是佛弟子，我不应该去做这些，这个时候呢，就持戒离或者自然离就升起了。如果你思维着如果我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假如被抓了，被法律惩罚，那么我的名誉会受损，会受损害， 我的社会地位啊，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会受损害，这个叫自然离。如果你是有佛弟子，你行持自己持的戒，不应该去犯这个称为受戒离。如果是对于圣子来说呢，就他连想去做的这种心念都没有了。这些离呢，就是对于圣子跟凡夫他们之间的区别。好，下面我们再继续来讲两个心所，无量心所，阿巴曼雅。无量一共有四种无量，称为无量心。为什么称为无量呢？因为这一种心所面对的是一切的有情，因为有情无量，所以所缘无量，因为所缘无量称为无量。又由于这一种心所取的所缘是无量，所以他的心是很广大的，称为无量心。无量心一共有四种，即慈悲喜舍。没达伽罗那摩地达乌贝卡，这四种无量心又称为梵住 Brahma Vihara。 为什么称为梵住？也就是清净的住处、圣洁的住处、高等的住处、崇高的住处，或者说梵天人经常所住的地方，称为梵住。这四种无量心是对待友情的理想态度，但是只有悲跟喜这两种被列为二无量。为什么？因为慈无量心是属于哪种心所啊？属于无嗔心所。而舍无量心是属于哪种心所？是属于忠实性心所。所以呢特别有的两种心所呢，是悲跟喜。我们先看悲，这里的悲不是悲伤的悲，不是悲痛的悲，而是悲悯的悲。也就是说，这里的悲伽鲁纳的意思就是指同情、怜悯。其特相是欲拔除，希望拔除他人的痛苦，作用是不忍心见到他人受苦，表现为不残忍或者无害。静音是见到为苦所逼迫的人、所逼迫的众生没有依护的状态。平时我们一般说都说慈悲慈悲啊，请您慈悲啊，请法师慈悲慈悲呀。在我们一般的用语里面，慈跟悲似乎是一样的，那其实他们还是不同的。慈跟悲虽然很相像，但是他们无论在静音上、在表现上、在作用上都不同。慈是慈爱，是一种祝福，希望他人、希望一切众生快乐平安，这是慈。慈的对象是众生的福乐。而悲呢，悲是悲悯，是同情，他是希望众生脱离痛苦、解脱痛苦。他的所缘是见到众生的痛苦，所以一个呢是所缘是众友情的快乐，一个是所友情的痛苦。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呢，慈是祝福快乐，悲是希望没有痛苦。所以慈跟悲他们还是稍微有区别的。 第二个无量心呢是随喜穆迪达，这里的喜不是欢喜的喜，而是随喜，特点是随喜或者喜欢他人的成就，作用是不妒忌他人的成就，表现为去除厌恶他人的成就，静音是见到他人的成就。所以这个是随喜，随喜是我们可以说对别人的成就感到欢喜，他的所言取的是他人拥有的成就。在心所里面呢，有两种心所，所起的所言都是他人的成就，静音都是他人的成就。一种是随喜，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啊，是妒忌。妒忌跟随喜同样都是见到别人有所成就，但是他们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作用，是不是？当你见到他人有成就的时候，你的内心酸溜溜的，你不喜欢他人拥有成就，这种称为妒忌。而如果你见到他人的成就，见到他人的成果的时候，你内心感到欢喜，你反而希望他不会失去成就，这是随喜。随喜有两种随喜，一种是从因上来说的随喜，一种是从果上来说的随喜。从因上来说的随喜，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做功德，在造善行，在造作福乐之因的时候，我们为之而感到欢喜，这种也称为随喜。而从果上来说呢，当别人在享受之福乐之果，例如说他拥有了成就，他获得了财富，他现在获得了地位名声，我们对此感到欢喜，这也是属于一种随喜。随喜直接对抗的就是妒忌。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对他人的一些成就而妒忌的时候，甚至说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修行听到别人修得好，我们都感到很妒忌想方设法要把他来干扰他，把他搞下去这样的话呢，这种妒忌造的不善业是很重的，因为你障碍他人的修行，你这种由于妒忌心而想要障碍他人修行，因为这种造的不善业，他如果是在成熟的时候，可能会使我们堕落到恶趣，即使不是的话，以后你修行会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最容易做到的随喜就是什么，当别人无论是做善事的时候，或者别人拥有成就的时候，最容易的就是我们说什么洒脱，洒脱洒脱就是随喜他人的成就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呢，我们多点去赞叹他人。当然呢，对于不应该赞叹的，我不应该赞叹比如说他人经常做恶事，我们赞叹他很有能力，这种赞叹就是不好的随喜。如果他人经常行善他人例如持戒清净他人拥有定力，他人修瑜伽三那他人乐善好施，经常行布施，我们赞叹他，这也是一种随喜，就是这些随喜都很容易做到的，是不是？那对于这四种无量心，慈悲喜舍，由于都是面对着一切众生的状态，如果我们面对个体的众生，这种也叫做慈悲喜舍，但这种还不能够称无量心。如果当我们把这些心念扩展到对一切的众生，这个称为无量心。这四种无量心，我们把它综合起来一起讲。这四种无量心，他们的所言呢，都各有不同。对于慈无量心，它的所言是友情的福乐，友情的快乐；悲无量心呢，是友情的痛苦； 喜无量心是有情的成就，而死无量心呢，就我们思维有情的果报。这四种无量心，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呢。如果一个慈母，一个做母亲的，她有四个儿子，对她的最小的儿子，她希望她的儿子能够很快乐的长大，能快点长大。这个时候，母亲对这个小儿子，这个幼儿，希望他快乐的长大，这个叫做慈。而如果当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生了病，他希望他的儿子的病快点好，这个是悲。而另外一个儿子呢，他就长得很英俊，他希望这个儿子呢能够长保青春，能够尽孝到那么英俊，这个是属于喜。而另外一个儿子呢，他已经自立了，已经长大了，他自己已经可以谋生了，那个时候呢，他就不会经常去担心他的儿子，这个称为舍。所以慈悲喜舍是四种不同的心态，面对着众生，面对友情，不同的心态。这慈悲喜舍，他们既有直接对抗的敌人，但是也会失败，所以我们可以说有近敌有远敌。当一个人在修慈的时候呢，他可以去除嗔恨心，所以呢慈跟嗔恨是直接对抗的。悲，如果一个人修悲，可以对抗伤害的心，残忍的残酷的心，所以修悲可以对抗残酷伤害。修喜呢，可以对治妒忌；修舍呢，可以对治过度的紧张、过度的执着。但是呢，修慈、修悲、修喜、修舍也会失败。如果一个人修慈，修出贪爱来啊，很执着一个人啊，那这个是失败。修悲啊，修出看到别人在痛苦，你也在流泪啊。感觉好像你是很慈悲，其实呢，这种悲是跟忧悲的悲是相应的。我们修悲不是想到别人的痛苦，我们自己在流泪，这个不叫悲，这个是称为世俗的悲，世俗的悲，悲哀的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悲，这种悲是悲悯，就是说，当我们见到众生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没有痛苦，而不是取他的痛苦自己一起痛苦，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就是我们说悲有拔苦，有希望别人脱离痛苦的这种祝愿，这个才叫做悲啊。所以悲跟我们就好像跟别人一起流泪啊，别人在哭，我们也帮他抱在一起哭啊，这种悲不叫做悲啊，这个就是悲的失败。喜呢？喜的失败就是当你见到别人的成就的时候，你高兴兴奋得不得了，手舞足蹈，这个称为世俗的喜，变成兴奋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种喜是失败。而舍呢，如果由于过度的终舍，你的心变得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呢是跟世俗的舍，就是愚痴相应的舍。所以慈悲喜舍的成功呢，就是衷心的祝福一切众生快乐；悲呢，就是衷心的愿一切众生免除痛苦；喜就是衷心的愿一切的众生不会失去他自己的成就；而舍呢，就是对一切的众生都思维业果智，而保持平等，不会过度也不会不足。失败呢，就是慈变成一种贪，悲变成一种悲哀，喜变成一种兴奋，而舍变成一种麻木。这是又既有成功又有失败。那当我们了解了慈悲喜舍的作用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要时时的去培育这种慈悲喜舍的心。慈悲喜舍呢，就是 唯有面对着众生，或者说我们心起众生为所缘的时候升起的。而例如我们在讲到正念啊，讲到正知啊，讲到慧的时候呢，即使我们是观照名色法这些都可以，但是慈悲其实呢，它起的往往是概念法，就是有众生有友情这样的概念而培养起来的心。其中如果我们修慈可以达到初二三禅，悲喜也可以达到初二三禅，而修中舍修舍无量心呢，直接证得第四禅。那这个是无量心阿巴门呀。那接着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心所，最后一个心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所，是无痴阿摩哈。阿摩哈又称为慧根般因德利亚，在经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表达这种心所的名词，佛陀用很多种角度很多种方式来表达，例如讲到智伽那，讲到慧般若，讲到正见萨玛迪提，讲到明维迦，讲到则法达摩维迦呀，这些都是属于无痴的不同的名字，无痴的译名。或者我们一般又把无痴称为慧，那到底什么是慧呢？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了，由于慧有很多种，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讲慧的话呢，未免会造成混乱，所以呢在清净道论里面就用一句话来解释，故萨拉吉达萨姆尤当维巴萨那尼亚班亚，与善心相应的观智为慧。慧的特相是通达诸法的自信，也就是叫做 Dhamma Sabhava Bhati Veta Lakana， 这个是无痴或者慧的特相。在这里什么是诸法自信呢？ Dhamma Sabhava 呢，什么叫做诸法的自信呢？在《马哈迪嘎》里面讲到，达玛那萨果帕沃，萨玛诺者帕沃，达玛萨帕沃。他的意思是，诸法自己的本质以及共同的本质为诸法的自信，也就是说，诸法的本质、诸法的性质称为诸法的自信。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慧，就是透过通达了解诸法的两种相，一种是自相萨拉卡那，另外一种是共相萨玛尼亚拉卡那。什么是自相呢？自相就是一切究竟法的它的本质，例如在《马哈迪嘎》里面就这样讲到，透过去拔取地界的硬的相啊，坚硬相啊，这些称为自相。任何的究竟法都有自己的相位现起足处，也就是特相、作用、现起和静音，这些称为自相。例如说，我们讲到的地以坚性跟硬性为它的自相，水界有粘结流动实行是它的自性，火界有暖性变熟性为它的自性，风界有支持，这个是它们的自性，是不是它们的自己的相。那心呢，心有实之所言的自性，例如说我们说到的念，念就是有 把心沉入所缘的这种自信，这些都是属于一切究竟法它自己个别的它的特点特征，自称为自相萨拉卡那。那什么是共相呢？一切的究竟法都拥有阿尼扎杜卡阿那达无常苦无我的共同的本质，自称为共相。所以呢，当我们在修理巴萨那的时候呢，在培义观智的时候，所观的就是透过自性相跟共相来观照。在修名是差别智跟严师受智的时候，我们观照的是究竟法的自相。到了思维智一直到行识智的时候，我们观照的是究竟法的共相，就是一无常或苦或无我来去观照。所以慧所取的所缘，如果是从要培义观智的来说呢，他取的所缘是属于究竟法。那究竟法呢，依其自性又可分为自相跟共相两种。那慧的作用是破除遮蔽诸法自性的痴暗，就是他的愚痴迷惑跟黑暗，表现为不迷惑。静音是以拥有定止能如实知见知以故说定是他的静音，这些都是在清净道论里面所做的定义。也就是说，在清净道论里面说过呢，他引用了佛陀在增支部里面讲到的一句话，拥有定力者能够如实之见，这句话把它当成是培义观智的静音。但是呢，由于一切的慧它都必须得要拥有如理作意才能够升起，所以呢，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如理作意也可以说是慧的静音。那讲到慧，它又在跟想以及跟识有什么区别呢？想就是叫做三压，识就是心识的识，意识的识，叫做 vinyana。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想、识跟慧，它们都能够了解，能够取得，能够拔取对象的本质，但是他们还是不同。想可以知道所言的这个是青色，这个是黄色，但是它不能够通达他们的特相。而识呢，它可以知道这个是青，这个是黄，还能够通达他们的特性，但是它不能够使道升起，就是不能够培育圣道。而慧呢，可以既可以通达他们的这个是黄，这个是青的相，而且还能够通达他们的特相，而且还能够让道升起。在清净道论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想、慧、识跟慧三者的区别。好像在柜台里面摆着一堆货币，一个天真的小孩，当他看到了货币的时候，他可以知道这个货币的圆啊、方啊、颜色啊，但是他也许他并不知道这些钱可以拿来买东西。而一个农夫呢，他知道这钱的圆啊、方啊、形状啊、颜色啊，他而且他还知道这个就是人们拿来可以买东西、可以交换的货币金钱。而另外一个银行家呢，他不仅仅他可以知道这些金银、这些货币的形状啊、颜色啊、方啊、圆啊，而他还知道这些可以拿来做货币、货物交流的货币，而且他还知道他 只要他一看这些货币，他就知道这些货币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甚至知道这些货币是哪一年造的，是在哪里造的，是哪一个村的哪一个造匠造币师造的，他都可以知道。那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小孩面对着这些货币的状态有想，而一个村夫，一个农民面对货币的状态犹如食，而一个银行家面对货币的这种状态称为慧。慧有种种的慧，有一种慧呢是属于一般非佛弟子都能够升起的慧，而另外一种慧呢是属于佛陀在佛陀教法里面才拥有的慧，而且还是属于出世间的慧，无漏的慧。佛陀在中部第117经大四十经里面就讲过了，佛陀说诸比丘，什么是正见？诸比丘，我说正见有两种。诸比丘，有正见是有漏福德分所依之果报，诸比丘有正见是圣无漏出世间道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佛陀说有两类的正见，一类的正见呢是有漏的，就是它可以导向有烦恼的，但是由于这种慧呢，它可以带来福德，带来果报，它还能够给予在轮回当中带来福乐的果报。所以所依就是说我们说的乌巴蒂，乌巴蒂就是这个生命带来生命的身心。也就是说这一种正见呢，当我们培育之后呢，它可以在我们以后的轮回当中它带来福乐的果报。而另外一种慧，一种正见呢是圣的，就是圣旨的，属于出世间的，属于没有烦恼的，成为无漏的，是属于道，就是圣道的，道作为圣道的成分的，成为道旨的。诸比丘，哪种正见是有漏福德分所依之果报呢？有施，有供养，有献供，有善行恶行诸业之果的益熟，有此事，有他事，有母有父，有众生之化生子，世上有沙门婆罗门之正行子、正行道子，以自至正知此事及他事而先说。诸比丘，此正见是有漏福德分所依之果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相信，他认为有布施有善行，同时呢你所做的一些善行或恶行它会带来果报，有今生，有他世，有母有母有父，有众生是化生子，在这个世间上有一些沙门跟婆罗门，他透过正行正行道，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已经正知的有这个是今生有来世，而把它说出来，这种正见是有漏福德分所依之果报。那么我们从这句话来看，就是说当一个人拥有了因果的观念，有了业果的观念，他相信因果法则，相信造的善能够带来福乐的果报，造恶会带来不善的苦的果报。那当他相信的这种业果，相信因果关系，这种称为世间的正见。那这种正见呢，即使在佛陀没有出世，都很多人他都会拥有自己的正见，而且他都可以拥有这种智慧。就像现在有一些印度教徒或婆罗门教徒一样他们虽然不信佛，但是他们也相信业果法则， 那这种相信因果、相信业果法则的智慧，是可以说是最低层次的智慧，世间的智慧。但是即使一个人即使拥有了这种智慧，他仍然可以带来福德的果报。如果一个人在行善、在做布施持戒的时候，即使他还没有观智，但是他升起了业果智，他相信因果法则，他再去造这些善行，这些善行仍然能够带来福德的果报，而他所造的这种心还是属于自相应的心。那这一类的正见，这一类的慧呢，称为有漏的慧、世间的慧。诸比丘，哪种正见是圣无漏出世间道之呢？诸比丘，那作为圣心的、无漏心的、道之具足的修行圣道之慧、慧根、慧力、则法觉知正见道之，诸比丘，此正见是圣无漏出世间道之。在这里呢，佛陀又用一种更严格的方式来定义慧。这种慧呢，是出世间的正见，出世间的慧是无漏的慧，也就是说属于圣心的，也就是在圣道心里面升起的无漏心的道之具足的，也就是在八支道、八支圣道分里面、八支圣道里面拥有的。修习圣道就是在圣道升起的时候，在道心里面的慧、慧根、慧力、则法觉知、正见跟道之，这些都是属于慧的同样的性质，但是不同的名字。诸比丘，这种正见是圣的、无漏的、出世间的，跟作为圣道组成要素的，就是道之的。那我们再看佛陀在另外一些经典里面定义的正见，在长部第22经大念处经里面，佛陀讲到诸比丘，什么是正见呢？苦之智、苦集之智、苦灭之智、导致苦灭之道之智，诸比丘自称为正见。那这里讲到的正见呢，它是特指出世间的正见。在增智部第三集第九品的第九经第一三学经里面，佛陀也在定义戒定慧三学的时候，又指满说：诸比丘，什么是增上慧学呢？诸比丘，以此如实了知此是苦，如实了知此是苦之极，如实了知此是苦之灭，如实了知此是导致苦灭之道，诸比丘自称为增上慧学。那么在这里呢，佛陀还是又把这里讲到的慧，它是讲到能够导向出世间的慧才称为慧，这个是属于一种更加严格的定义所表述的慧。在清净道论里面呢，又用另外一种更加详尽的方法把慧分为有一种慧、两种慧、三种慧、四种慧。一种慧呢，就是以通达诸法的自信这种相而称为一种的慧，也就是说所有的慧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通达诸法的自信。达玛萨帕瓦巴蒂维塔。两种慧呢，就是世间慧跟出世间慧。这里讲到的世间慧 Lokiya Panya 是指跟世间道相应的慧称为世间慧。什么是与世间道相应的呢？当一个人在培育观智的时候，从他培育名次辨别智一直到培育随顺智、种性智，所有的这些智都是属于世间智。 也就是他透过观照诸法的自相跟共相而升起的智，这种智称为世间智，又称为世间慧 Lokkhya Paññā。 那什么是出世间慧呢？以出世间圣道相应的慧称为出世间慧 Lokuttara Paññā。 这种慧呢就有四类的慧，就是入流道里面，入离道心里面的慧，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为入流道智、依来道智、不来道智跟阿拉汉道智。在这四种圣道心里面升起的慧心所称为出世间慧。还有一种是有漏慧跟无漏慧。有漏慧就是跟烦恼，也就是说他取能够升起烦恼为所缘的这种所缘升起的慧称为有漏慧，而取没有不会升起没有烦恼加着烦恼的所缘升起的慧称为无漏慧。又可以一种说法呢，就是把世间慧称为有漏慧，把出世间慧称为无漏慧。第三种两种慧呢是明差别慧跟色差别慧。明差别慧呢就是取明法，取四种明运受想行识这四种明运，而观照受想行识观照诸明法而培育的智慧称为明差别慧，观照色法所培育起来的智慧称为色差别慧。换而言之，当一个禅修者在修观智的时候，培育观智的时候，所有的观智只有两种业处，依他们的所缘来分，只有两种业处。哪两种业处呢？明业处跟色业处，只有这两种。我们说到无论你修观智，虽然依次第它可分为十一种观智，或者说可以分为世间的智慧可以分为十一种或者分为十三种，但是呢依它的所缘来分，都不出观色法或观明法，观照概念法的没有算进去，他还不能够算是属于观智，还排不到智慧的这个范畴。所以呢，观照明法的称为明业处，这种升起的智慧称为明差别慧；观照色法这种修行的方法称为色业处，他们所培育起来的慧称为色差别慧。第四种两种慧是悦聚慧跟舍聚慧。悦聚慧呢就是两种欲界的悦聚相应的心，以及十六种跟在第五这五种禅那分法当中前面的四种禅那相应的出世间慧，自称为悦聚慧。欲界的两种心，两种跟欲界相应的心呢，就是说在欲界的八种善心当中有四种是欲界的，是不是？在这四种欲界当中，唯有自相应的心才能够称为欲界慧，自不相应的心还不是智慧，因为本身自不相应的心就没有慧嘛。所以呢就唯有悦聚自相应有显心，悦聚自相应无显心，这两种心才是属于悦聚慧。而在圣道心里面，依照它的禅那可以分为初禅的道心、初禅的果心、第二禅的道心、第二禅的果心、第三禅的道心、第三禅的果心、第四禅的道心、第四禅的果心。在这些圣道心果心里面，如果是依五种禅那来分，前面的四种禅那相应的那四种道心称为悦聚的慧。作为舍聚的慧呢，就是在欲界里面有两种是舍聚自不相应的心，其舍聚自相应有情心，舍聚自相应无情心，自不相应的心还不算是自己的慧。 而对于出世间心来说呢，就是有四种跟第五禅相应的出世间道心，自称为舍聚慧。也就是说，从他们的受来分，慧可以分为跟越伴随之越受的，跟伴随之舍受的。还有两种慧呢，是见地慧跟修地慧 ，dasana bhumi banya 跟 bhavana bhumi banya。见地慧呢是跟出道相应的慧，修地慧呢跟其他三种道相应的慧，也就是在出道入流道当中，这种道心里面的慧心所称为见地慧。而第二道依来道、第三道不来道、第四道阿拉汉道里面，这三种道心里面的慧称为修地慧 Bhavana Bhumi Banya。 慧还可以分为三种：思所成慧 Jindamaya Banya， 闻所成慧 Suddhamaya Banya， 跟修所成慧 Bhavana Maya Banya。思所成慧呢，就是不依他人的教导而依自己的思维而成就的慧，称为思所成慧。闻所成慧呢，就是透过从他人之处听闻而培育的智慧，称为闻所成慧。修所成慧呢，就透过修习培育止观而成就的智慧，称为修所成慧。例如闻所成慧一样，我们透过从他人之处去学习的业处这个时候我们对业处的认知称为闻所成慧。例如说思所成慧，我们从世间的慧来说呢，当一个人他见到了一个人他多做不义，然后他得到了不好的结果，然后他想说世间确实有因有果，他透过见到了一些现象，然后他自己思维，那这种对于业果的认知称为思所成慧。如果呢他听闻到，例如听闻一些善友良师益友说有因有果有恶行的恶报，有善行的善报，那他然后他升起了业果知，这是成为闻所成慧。而修所成慧呢，在《金刚论》里面说，一切在禅那里面的慧，就是慧心所，都属于修所成慧。一个人透过修行观智而培育起来的慧，都是属于修所成慧。第二种三种分法的慧呢，就是小所缘慧、广大所缘慧、无量所缘慧。巴利达拉玛那班亚、玛哈嘎达拉玛那班亚跟阿巴玛那拉玛那班亚。小所缘慧就是当一个人在修观智的时候，他观照欲界的明法跟色法，这称为小所缘慧。当他观照色界跟无色界诸法诸行法的时候，由于他的所缘是广大所缘，其广大心为所缘，自称为广大所缘慧。而一个人在证得了出世间智的时候，他起涅槃为目标，这种慧称为无量所缘慧。其中的小所缘慧跟广大所缘慧是指观智，世间的观智；无量所缘是指出世间智。应当这样理解，这个清净道论里面这样解释。所以如果我们在观照欲界的五蕴的时候，由于所缘称为微细所缘，或者称为小的所缘，那这一所缘我们称为小所缘培育的慧，称为小所缘慧。而起广大心，例如说我们证得的初禅，然后从先入初禅，从初禅初定之后，再观照初禅的禅心的无常苦我， 由于初禅的禅心属于广大心，我们起广大心为所缘来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我自称为，而培育起来的会称为广大所缘会。一旦一个人已经证得了圣道圣果，他能够取涅槃为目标，那他的所缘是涅槃，涅槃又称为无量，所以在道心里面的会称为无量所缘会。还有另外一种是内住会、外住会、内外住会。阿加达比尼瓦萨班亚、巴伊达比尼瓦萨班亚跟阿加达巴伊达尼、巴伊达比尼瓦萨班亚。内住会呢，就是在观照自身的五蕴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时候，由于他观照的是自身的五蕴所培育起来的会，称为内住会。当他观照他人的五蕴以及叫做非根的诸色法，或者说我们讲到的这些没有生命的这些物质、这些色法而培育起来的会，称为外住会。而当他在修观的时候，内观、外观、内外观，他所观照的是一时内观、一时外观，这个时候他所培育起来的会称为内外诸会。也就是说，从观照的所缘上来说呢，如果是观照欲界的，这称为小所缘会；观照世界无世界的，称为广大所缘会。当他在观修观的时候，一时内观，一时外观，只是观照内在的时候，这个称为内住的会；在辨识外在的时候，称为外住会；一时内，一时外的时候，这个称为内外住会。这些是三种会的分法，还有四种会的分法。独克亚囊苦之智，独克萨摩德亚难苦集之智，多克尼罗德亚难苦灭之智，跟多克尼罗达嘎密尼亚巴蒂巴达亚难导致苦灭之道之智。这是对于苦集灭道四种圣地的智。在这四种智当中，又可以有些又可以分为世间智，有些又可以分为出世间智。例如当一个禅修者在观照色法跟观照名法而培育名色辨别智、名色识别智的时候，这个时候称为苦之智。为什么呢？因为他取的所缘是五蕴。佛陀说三个德呢帮助把他那看他都卡，就苦就是只取无取蕴称为苦。所以当他在观照名色法、观照色受想行识的时候，培育的智称为苦之智。当他去追查苦之因，例如他看到了业，然后在造业的心，然后再看到无明爱取，或者他在修习缘起的时候追查苦的因，这样所培育起来的观智称为苦集之智，也就是我们称为严师受智，这属于苦集之智。苦灭之智呢，就只是取涅槃为所缘的智，这一种智只有出世间智。而导致苦灭之智呢，就是他持续的观照诸苦，苦之集为无常苦我而培育圣道。那他在圣道心还没有升起之前所培育的这些，也是属于导致苦灭之道之智。或者说当他在修到高级观智的时候，他连观智本身都要观照。那他观照观智本身，连观智本身都作为一种所缘，也是无常苦我的，他们也要这样观照，这也可以称为导致苦灭之智。其中的苦智、苦集之智导致苦灭之智，它可以是世间，也可以是出世间。如果作为出世间的话呢，那么当一个禅修者在证得了出世间圣道的时候，他能够 彻之苦，这是属于出世间的苦之智，这种出世间道智能够断除烦恼，这是对苦集之智，它能够证悟涅槃，这称为苦灭之智，完全的开展的八圣道分，这称为导致苦灭之道智，这是出世间的四种智，在一个道心里面同时既有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圣道心里面的无痴心所或者慧根心所同时执行这四种作用，就是了知苦，断除苦之集，断除烦恼，证悟涅槃，跟开展八圣道，那这称为出世间慧。世间慧呢，就是在培养圣道观照明法色法明色法之因的时候，那就称为世间慧。还有另外一种四种慧的分法呢，就是义无碍解，阿特巴蒂三比达，法无碍解，达玛巴蒂三比达，慈无碍解，尼罗蒂巴蒂三比达，跟辩无碍解，巴蒂巴那巴蒂三比达。义无碍解，法无碍解，可以解释为对于苦的智称为义无碍解，对于苦集之智称为法无碍解，对于苦灭之智呢是义无碍解，对于导致苦灭之道的智称为法无碍解。又可以说从因为缘而生起的果的称为义无碍解，而直接去观诸缘的诸因缘法的称为法无碍解。而慈无碍解呢，就是指能够通达一切语言的，例如有101种语言，特别是对于玛嘎迪嘎，就是对于摩羯陀国或者我们说到的对于巴利语的通达，这称为慈无碍解，他知道什么是自信语，什么是非自信语，这称为慈无碍解。辩无碍解呢，就是他由于他通达这些的智，了知这些什么所缘的智，称为辩无碍解。义无碍解、法无碍解、慈无碍解跟辩无碍解，唯有在圣子的心当中才能够升起。这四无碍解有一种是属于有学的无碍解，也就是无学的无碍解。有学的无碍解呢，就比如说好像阿难尊者，他所拥有的四无碍解是有学的，因为他在证得初道的时候，这四种无碍解就已经成就了。又比如像固住达拉，一个优婆夷，一个女居士，她所拥有的也是属于有学的，但是对于其他的大弟子所拥有的是属于无学的义务之四无碍解。如果一个人在证得圣道的时候要同时拥有这四无碍解，他必须得拥有很多种条件。首先他必须得证悟任何的一种圣道，同时他还必须得要通达教理，就巴利亚蒂，他还必须得要辩问，就是他要经过问很多的例如说他问什么是慈，什么是义，问巴利跟问依住，他还要通过听闻中的法，同时呢他在过去生他必须在修观至少要修到行持智，那这个时候呢他在今生如果在证得圣道任何一种圣道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升起四无碍解。那现在这个时代呢，一个人即使证得圣道圣果，都不可能再有这四无碍解了。那这里讲到的一会的分类呢，一切都是从清净道论里面来，是依清净道论的解释来解释的。那好，我们现在再做一些简单的总结啊。我们现在讲到了慧心所。慧心所呢，如果是在一种心当中它拥有慧心所，那么一种心就称为自相应的心。如果一种心里面没有这种无痴或者称为慧心所呢，那么它就称为自不相应的心。我们知道心不会单独升起，心所也不会单独升起，他们一升起是成组成组的升起的。在具界的善心当中，最好的心 最有素质的心，就是我们可以称为月际自相应的无形心。月际自相应无形心，在这一种心里面一共有34种名法。我们称这些称为名法或者称为名声，因为叫做 Namagaya， 就是它是一堆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称为名句，就是名法的一堆的组合。这一堆的名法里面一共有34种名法，也就是有一个心再加上33个心所。是哪34种名法呢？他们是第一识，这识呢就是心本身 Vijnana， 然后呢接着是七个遍一切心的心所，即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还有六个杂心所，即寻思圣解精进喜和欲，接着是19个遍一切美心的心所，即信念惭愧无贪无嗔忠舍性身清安心清淡身清乖性心清乖性身柔软性心柔软性身事业性心事业性身念达性心念达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所，就是无痴。当我们在做布施啊，在持戒啊，在做服务啊，在听闻佛法啊等等一切，当我们在升起善心的时候，由于这种善心它只是属于欲界的善心，它还没有涉及到正得禅那的心，也不涉及到出世间的心。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很欢喜的做，那么这种心里面就会有喜心所。而如果我们又很有智慧的做，哪怕你们还没有修到 Vipassana，你们还不拥有我们刚才一清净道论里面讲到的那些慧，但是我们是依刚才佛陀在大四十经里面讲到的，只要你相信因果，你对佛法上三宝有信心，而且你相信因果法执，那这个时候你升起的这些心就会有无痴这种心所。由于你所造的这种心有欢喜而且又有无痴，那么它的受是属于乐受，这种心称为月际自相应的心。我们在明天我们接着会讲，就是讲心，就是讲到这些。那这一种心呢，就是我们在升起善心的时候，只要是欢喜的做，有智慧的去做，那这种心就是一种很殊胜的欲界的心。而且这种心它跟一个禅修者在证得初禅的心，在心所方面是一模一样的，在心的数目上面也是一模一样的。初禅的34种名法是哪些呢？它是识处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寻思圣解精进喜欲，信念惭愧无贪无嗔忠舍性身清安心清安身清乖心清净乖心身柔软心心柔软心身事业心心事业心身练达心心练达心身正直心心念正直心，还有无痴。那这34个名法是初禅里面所同时一起升起的名法。那所以如果我们在平时无论是做布施也好，无论是持戒也好，无论是禅修也好，如果我们拥有这种心，这种心是跟广大心最相似的心。因此我们要多点去培养，我们如果还没有禅那体验的人呢，可以培养的就是那种善心，这种善心可能会使我们造的业更加殊胜。刚才我们讲完了心所，我们知道心所呢它不会单独的升起，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认知到外界的所缘，包括认知到我们自身的时候呢，所起的心所心理作用是有若干个一起升起的，它不会单独的升起，也不会说只是心一个升起，也不会说心所离开心升起，而且心所呢它也不会说这个是只有一两个升起，都是一堆成组成组的堆堆向执行作用。那 我们所讲的这些心所呢，无论是善的，无论是不善的，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他们都是我们切身体验的，是不是？即使是作为无痴心所，这种慧是在我们禅修当中是要让我们要重点培育的，但是呢，在很低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业果，我们思维因果，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培养这样的慧。所以我们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讲完了52个心所，这52个心所没有一样是我们没有体验过的，是不是？有哪一个心所是你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除非你们一出生就是圣子，那在这52个心所当中就有2种心所你们今生不可能体验，哪2种你知道吗？邪见跟疑。如果是凡夫的话呢，之前你们都是有体验的。所以我们说到的阿毗达摩呢，其实并不是空花水月、空中楼阁，他讲的其实都是我们每一天乃至到经常所升起的这些心。那当然呢，当我们去学习这些心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运用。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在修到明业处的时候，我们还要逐一个逐一个的去了解他们的相、位、现起、逐处，最后呢，我们再去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无我。由于我们透彻的观照明法和色法，最终我们才能够导向解脱。好，我们今天讲心所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将一起来讲一个新的内容，是讲心啊，经的。